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把这段主日学时间交在你手中。当我们打开尼希米记十一章的时候，主啊，虽然这章当中记载了许多的人的名字，主啊，让我们能够从当中也能够学习到你给我们宝贵的真理。因为凡是每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我们都深信背后有你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启示给我们，要我们所学习的真理。都祈求你的圣灵引导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里面看见主你哦，你要我们所学习的真理。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求你来带领引导，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会看十一章。当你们读十一章的时候，你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枯燥跟乏味。好，但是还没讲十一章的之前呢，我们再次看上个礼拜的讲到第十章。十章的时候记得有三件事情吗？什么事情呢？他们在神面前立业，对不对？立什么业？他们讲什么？他们要爱神，他们要爱人，他们爱神的家，对吗？我给你们看了一个图画，还记得吗？牧师的办公室的门口有个对联，就是这三个字，爱神、爱人、爱神家。哦，那么他的地板上又刚好说一切啊，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刚好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新的生命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像这边所说的，你要爱神、爱人、爱神的家。那第十章他提到怎么爱神、爱神呢？怎么爱神呢？他们怎样呢？哦，他们在神面前立约，他们重新在神面前愿意谨守、遵行上帝的这一个话语。然后呢？他们要怎么爱人呢？啊，特别就是在圣殿当中服侍的这些祭司立位人，他们把一些需要的都奉献，他们把十分一都奉献来供应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些的需要。哦，那么还有爱神的家，这个圣殿也把这样的一个圣殿里面需要的一些材料、木材还有等等一些所需要的东西都奉献到教会。所以看见吗？在这三方面，爱神、爱人跟爱神的家，啊，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啊，在昨天的婚姻辅导当中，我也跟这一对年轻的将要结婚的弟兄姐妹谈的时候呢，我就提到特别提到爱神的时候呢，我们有更深的认识，感谢上帝光照我们。所以他说，神是看不见的，但是神就透过婚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学习。甚至我们谈到呢，连神看不见，那是神不单借作人，神还借作一些事、一些物。哦，那他的对方我们的姐妹是很喜欢种花的。他说，连这种植物呢，上帝使它今天生长，明天都枯干，神都爱惜呢。我们怎不能够爱惜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所以他说，上帝就透过不单是人与人之间，我们要爱人。更要爱这些事物，他说每一天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所以他说不可以随便浪费食物，因为这也是对神的一种爱的表现。所以看见吗？每一样事物也好，什么也好，所以他说他会特别的浇水。他说如果我不在的时候呢，他对他的男朋友说，你要浇水，要把那个盆花带到外面晒太阳，一样的也要对这样的植物对他有那一种的爱。所以看见吗？上帝把那种爱的延伸，就从我们在生活上的每样大小事情上把它彰显出来，给我们许多宝贵学习的功课。他说连你不喜欢的一上巴士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一位老人家呢，哇，一上巴士的时候就很没有礼貌的什么，然后他说是哦，上帝也把他放在那天，就当天哦，叫我学习哦，对这个人要怎么去爱他，看见吗？所以上帝就给每一天给我们这样的学习。所以爱神、爱人还有爱神的家，我们用让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学习。好，上礼拜谈的时候呢，最后部分我们有提到一个，因为他们在立业的时候呢，他们也有说什么，我们不让我们的孩子嫁给外族人或者娶外族人的的女人为妻。所以这个我们就有提到那个，那我们常讲的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这些事情。那后来我就有提到这些，那后来在上会之后呢，有一些问题，还有过后有一些弟兄也有提到一些。那我需要这边更正的是， 那因为我有提到，如果是跟一个非信徒的话，我后面有讲到说，当你还没有跟他愿意有更亲密关系之前，你必须要很肯定他愿意有这样的一肯对神认识或者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心态。那么从这里我们哪里可以知道，那我就大概做了几个 PowerPoint 啊，我跟传道谈了之后呢，我们大概说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更清楚跟弟兄姐妹讲。圣经有没有明确吩咐基督徒不能嫁娶非基督徒？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很清楚的经文，但是呢有讲吗？保罗有清楚讲，哪里呢？我们给你们看，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有很清楚的教导哦，他说什么呢？寡妇可以随意再嫁，当要什么？嫁在这在主里面的人，哥林多前书7:39。所以多数解经者认为在主里是指一位在主内基督徒，也就是一位信徒。那严格上呢，如果你我上礼拜也有讲到，基督徒有很多种的基督徒，有冠名的基督徒，有真正重生的旧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在主里的人是什么呢？我把它放成黄色说，在主里或在基督里呢，那一个信徒是指什么？那些透过信心跟圣灵的重生与基督之间有亲密关系者，真正明白重生得救的人，这个人我们称为他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在基督里。所以保罗就对他们讲到这样，所以保罗清楚地指出基督徒只能什么嫁娶基督徒。他这边就讲到那个寡妇，但是保罗这边的用意是什么？无论是嫁娶呢，必须要嫁娶在主里面的啊，这是一段。那在看那个解经的时候，我就拿这个串珠的注释跟马唐纳的解释，他说他对这个经他说只是要嫁主里面的人，所以主里面就是一个真正重新得救的基督徒。那马唐纳的注释那边他讲说，黄色字他说含义首先是指这妇人必须嫁给基督徒，但还有更深的意思，在主里面表示按做什么主的旨意。换句话说，纵使他要嫁给基督徒，但人可能是不合主心意的，他要在重要的事情上必须寻求主的带领引导，以主为他预备的什么信徒来结婚。所以我们在婚姻的道路上，我们要好好祷告，求上帝来引导来开路呀。那有很多人讲我没有遇到对象，可能我是守独身。我常常讲守独身，保罗也讲是一个很特别的恩赐。你找不到对象并不表示神要你守独身，因为我一直在讲创世纪一开始神说什么，这个人独居不好，神为他造了什么配偶，看见吗？神的心意是要人什么夫妻两人二人成为一体呀。因为什么要有近前的后代，你需要什么有伴侣。所以呢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什么我们要有什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上帝赐福以这样的一个婚姻，所以婚姻在神看来是很非常重要，因为是一个神圣的一个婚姻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婚姻的当中，我们要寻求上帝的引导和带领所以这边再接下来，那我们就提到说，我们在这里要澄清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呢都是鼓励弟兄姐妹找主你的弟兄或者姐妹的找对象为什么不可以跟非信徒之间产生亲密的关系？那上礼拜的这个尼西米第10章就讲，他们立业说，我们不把我们的孩子女儿嫁给外族人，我也不敢把我的儿子娶外族人。为什么？当时在那样的一个迦南地，在当时的耶路撒冷，这一些外族人很容易用他们的信仰拜偶像来影，透过婚姻来影响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常常会走错误的道路，就是他们在敬拜偶像这件事情上呢，他们在婚姻上也在敬拜偶像，说落入这样的一种的淫乱的当中。所以神常常用他们那种拜偶像来形容他们那一种在婚姻上的什么玷污，婚姻上的那一种的污秽，所以神一直责备他们。所以从神的心意来看，里面我们一样，我们的立场是我们鼓励弟兄跟姐妹呢，我们需要找对象，你要需要找在主里面，我不是讲基督徒，是讲主里面的弟兄或者姐妹，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为什么不可以跟非信徒之间产生亲密关系？这边有几点，因为呢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他们却不是 啊，他们这个他们我说包括名义上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所以有些人来教会后来他们离开神等等这些，他们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我们要是在主里面重生的基督徒，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话，那我们还没有跟他们有亲密关系之前呢，你要好好的考虑。那第二呢，他们生活跟生命上没有一致，为什么呢？当发生困难的时候呢，你们怎么能够一起来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帮助？因为不同的生命，看见吗？哦，所以这也就是保罗所讲的信与不信不能同归，生命上信的跟不信的都不一样，所以两个不同的放在一起呢，就好像那个牛一样，怎么背起这个轭能够同行？所以保罗就用这边来提起。所以非基督徒的男方如何能引导基督徒妻子追求圣洁？所以如果他不信的话，怎么能够带领妻子过圣洁生活，一起祷告，一起读经等等这些？而非基督的妻子如何能按照圣经过顺服丈夫的生活？因为圣经就讲丈夫就是家里的一家之主，所以基督是我们家里面的头，而且丈夫也是一家之主，他怎么能够按照圣经能够顺服自己的丈夫呢？所以呢，除非两个的生命都一样，所以无论是基督徒的男方或者是基督的女方，我们都在这方面很小心啊。还有呢，混杂结婚之后呢，身为家长的你如何能够以神的纪律跟训诫来教养子女？所以呢，圣经都讲教养孩童，使他单行主的道，一生都不偏离。如果一方不信主的话，怎么能够用圣经神的话语来教导他的儿女呢？所以这个方面是我们不鼓励，就是任何的一方可以找非基督徒，然后跟他们有亲密关系，甚至要结婚的，这是我们的立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说什么？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也是卫斯敏特小要里的第一个问，说我们一生要做什么？我们一生要荣耀神。你怎样荣耀神呢？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荣耀神。所以无论什么事，就包含在你的婚姻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都要荣耀神。所以对信徒而言，将他的心给另外一位非信徒呢，与他们有亲密的关系，等于什么？转离神，夺取神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件事情上会上你不顺服神，不顺服神的话呢，就表明什么？我们没有将荣耀归给神。当你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你会把神摆在第一位，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地位。所以如果在婚姻上你可以随便，你可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妥协的话呢，就是表示说你爱的对方已经超越了神的地位，你不把神的荣耀当有的归给他。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啊。第三方面，我们也无法让非基督徒相信呢，我们把神放在所有其他事物之上。所以你在这些事上妥协的话呢，也同时告诉那个不信主的人说，其实我已经把你放在我的神之上，看见吗？所以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见证。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跟你们再重新的澄清有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立场就是鼓励你们在婚姻的事情上还没有踏入亲密的关系之前呢，你们都要很小心，但是我们也讲了，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去的时候进入到什么当中，我们需要进入人群的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会遇到非基督徒，所以也在朋友当中你有一些非基督徒，只是还没有把感情放进去有更深一步的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记得刚才我们所提的，凡事所行的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在这件婚姻的事情上寻求上帝的引导带领，如果他有愿意，对方有愿意寻求神的心，有很愿意在神面前愿意来认识神，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的，那我们都盼望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跟你一样的生命，所以还没有把你的一生投入之前呢，在这样的亲密关系上呢，好好寻求上帝的引导带领，相信上帝必然会为我们开路，因为我们虽然不知道前面如何，但是神看得比我们更远，相信我们的另一半上帝早已经有预备，在这事情上寻求上帝的引导和带领，可以吗？这是 我们的立场。好，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回到第十一章。你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讲到底今天十一章到底要讲什么。哇，里面一大堆的名字，讲他们谁住在耶路撒冷怎么什么，然后就从领袖啦，就从利未人祭司啦，讲到呢这些的官长，讲到平民百姓，讲到这些守门的人都住在你耶路撒冷。那这个名单你读起来会觉得说很枯燥，就好像我们当时在看第六章的时候一样。那尼希米记里面呢有几个名单，考考你们。那我们过去讲过的有几个名单，有几个。那如果你从第一章读到十三章里面呢，其实有五个名单。那第三章的时候讲到什么，有份以重建圣城的人，就是这些人呢，他们来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呢，在他们房屋的对面来建造。那第三呢就讲了有谁有谁有谁，他们就在房屋的对面的那个城墙的部分，他们有份那个城墙的部分，他就在那边造。所以谁在那边在那边造呢，尼希米记第三章就很清楚把这些的名字写得清清楚楚。第二个呢，第七章他就讲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塞姆斯讲这些人是神特别爱，为什么呢，他们把在苏珊城那种很舒适的环境呢，他们愿意的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就比如说什么，今天你从外地来，忽然间你来到新加坡，忽然间你在 Orchard Road 的时候呢，哇，你在那边做生意，做这生意之后呢，在那边发达了，你在 Orchard Road 了，买了一间很名贵的 condo 或者是一个 freehold 的一个屋子的时候，那个情景就当时好像他们在苏珊城，苏珊城当时是波斯最荣耀的一个地方，虽然他们被掳，但是当时有巴比伦，后来被波斯灭了之后，波斯的君王呢，他们用那一种亲民政策给他们说，哦，你们虽然被掳来到这边，但是你们可以在我们波斯的地方呢，在苏珊城这个地方呢，你们可以随意做买卖。所以很多人就在那边有自己的生意，有在那边的房屋居住。但是呢，当神在他们被掳70年之后呢，神开始感动苦烈王，给他下那个诏书说允许犹太人回去的时候，第一批回去，所罗伯伯带领一批人回去，一万多人回去重建圣殿。48年之后呢，就是以斯拉又带领另外一些人，大概4-5千人回去，用上帝的话语建立他们。然后呢，在经过半年之后呢，神就感动尼希米带领这一批人回来。那这批人在苏珊城有很好的家庭背景，为什么要回去？他们呢说对神有那一种什么爱神、爱人、爱神的家的心。所以他们回来，所以第七章里面就把这些从波斯的地方呢被掳的人的名字呢写得清清楚楚的呢记载，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上帝纪念他们，为什么？他们愿意把那个苏珊城舒适的地方，就好像把你从 Orchard Road 现在呼召你回去哪里，巴丹岛，叫你重新在那边去建造一样，看见吗？一个这样的一个，真的两个很不同，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大都市的地方，把他们什么带领他们，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当时呢，城墙被毁，然后圣殿建起来，很多家园荒凉，在那地方还有一些的饥荒等等，贫穷的，需要把家园重新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些人愿意什么爱神的心，我放下苏珊城这样舒适环境呢，繁荣的地方呢，山也很荒的地方，我回到这样的一个荒凉的地方，跟尼希米一起来建造城墙。所以上帝一一把他的名字什么记载了下来。然后就是在第十章，上个礼拜我们看见有在神面前立业的，有他们的官长做官的，有这些的领袖们，还有祭司利未人，还有守门的尼提尼人等等，这些包括一些外邦人在神面前立业签名的，神也把他的名字都记载了下来。为什么？人有爱神的心呢，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神知道的，把他的名字记载在里面。不单几千年的记载着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到我们今天我们这时代的人在读的话，我们就在读他们的名字，看见吗？何等的宝贵。你如果你爱神， 这个人神知道，也把你的名字记载在，不单在神的生命册，也记载在圣经里面神所启示下的话语，让我们世世代代纪念这一些人。然后呢，十一章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被抽中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人。那第五个名单呢，是第十二章，是下个礼拜会啊，下一次下个月我们会谈的，这个补记了第一批跟随所罗巴伯跟耶稣要回来，这什么建造这个圣殿的这些祭司跟利外人的名字，上帝也纪念他们。为什么呢？圣殿的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没有产业的，看见吗？但是现在被掳了，在波斯苏珊城，他们可能在那边有屋子了，很舒适的房子住，但是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地方？而且在这个圣殿，这圣殿不比以前所罗门建的那个华美圣殿的这样，现在是一个比较不比以前的这样的一种的很雄伟的圣殿，他们在那边来怎么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回来。而且我们讲回来不是今天 Hello call Greg 我要回去耶路撒冷、哦、等一下就在门口有车载你，没有，也没有地铁，什么都，当时他们什么有钱的骑马，再没钱的骑驴子，再更贫穷的人是走路，走多远，800公里，从苏珊城波斯地方回到耶路撒冷，看见吗？就等于今天你从新加坡走到哪里，走到曼谷，你看见吗？试看看，你去走走看。但是他们的心就是这样，我爱神，他们愿意回来。所以神把这些的名字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今天你读这些的名字，所以名字记载里面，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觉得圣经里面的名字在读的时候呢，不是枯燥乏味的。这些人呢，神懂他们的心，神，他们爱神，神也爱他们，神把他们世世代代的名字记载在里面，让我们世世代代的人读的时候，我们纪念他们，我们为他们感恩、哦、yeah, 所以很重要。所以好，所以十一章，所以当你读的时候呢，你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一章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来，有没有谁在家里面看完十一章的，还没有，或者是刚刚在看的、哦、其实里面有一个字出现，一个字一直在出现的，那这是我们今天就是这个主日学里面所要学到的功课，有一个字，什么字？住，看见吗？住在哪里的那一个住，那这个字出现了几次，如果你去算新译本的话，大概有17次，住在耶路撒冷，谁住在哪里，住在哪里，住在哪里，而这个住呢，就成为历世历代里面呢，他们呢一个很重要的人。为什么呢？在诗篇中就藏在一个锡安城，这个锡安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哦、这个是耶路撒冷，而这个地方呢，被耶路撒冷被建造在一个锡安山的里面，是一个山、哦、是一个山，虽然它比西乃山还矮还低、哦、这个山，但是这个山呢一直在圣经里面出现，神说这个是神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很宝贵的地方。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如果你读那一个创世纪的时候，这个山以前不叫锡安山，叫什么？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发生了什么事？亚伯拉罕把谁？他的儿子以撒献，要献在摩利亚山上，看见吗？然后神就为他预备了什么？杀了一只被那个树丛的那一个有一次样的一个羔羊在那边，就杀了这羔羊把它献祭，而这个呢就从那边预表出什么？上帝要把独生爱子吃下来，上帝要的不是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上帝是亲自为他预备这个什么？上帝自己的独生儿子被献上，成为这个什么献祭的羔羊。所以这个锡安山呢，后来呢大卫带做王的时候呢，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就在这个锡安，以锡安山为圣城，做什么？成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啊，这个城就是他在那边建造王宫的一个地方，而在那边也开始呢，后来所罗门就在那边建造这个圣殿，所以神一直在那边应许做，这个是一个什么哦，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为我们读诗篇第68篇68，这边就讲在以色列的众山之中呢，锡安山并不很高，你看这个图，它是山不会很高，但是耶路撒冷被建造在当中，但耶和华爱锡安的城门胜过雅各的一切居所，并不是因为锡安比其他的山更加雄伟，而是因为神定义要什么拣选这个地方作为他的什么居所。那神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清楚地告诉什么，神说他的帐幕要在人间，所以当以色列人被带领出这个埃及的时候呢，来到旷野的时候呢，神就启示了摩西做什么，做会幕。神说什么呢，他要与世人同居，上帝要在他们的当中做他们的神。所以怎样呢，就透过一个会幕的建造呢，神要在他们当中，神的帐幕在他们当中，所以当时就以这个会幕来预表后来的这个圣殿。但是圣殿后来主后被毁了之后呢，新约的使徒们更清楚地讲到这个帐幕在什么地方。今天圣殿是什么，我们的心灵就是神的宝殿，是圣灵居住的一个地方，也是神掌权的一个地方，神意在我们当中来居住。所以但是对当时的这个锡安城耶路撒冷来讲，这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所盼望的，因为什么，有神住在当中，神与他们同在，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因为重要呢，就成为很多人想要攻击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看见为什么接下来在第一章的里面呢，你就会读到11章的第一节，他第一节提他说，那时民众的领袖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民众都做什么，都抽签。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民众都要抽签，抽出十分之一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十分之九呢就住在别的城镇。为什么要抽签？因为耶路撒冷很重要，所以都抽签，每个人要进去里面住。就好像今天你们在 BTO 的时候呢，最近的时候在 Coven， 哇，只有200多个 unit， 但是有1000多人去那边，去要去做 booking， 去投，去投，要去买屋子，但是被抽中了，真是很幸运的。然后他们被抽中住在耶路撒冷，这是他们要的吗？其实他们的心愿是做什么？希望不被抽中。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地方，当我们去了解的时候呢，就知道第一，因为当时的城墙宽阔又广大，尼希米第7章已经告诉我们的，城宽阔又广大，但城中的什么居民稀少。为什么居民稀少？其实不是很多人向往住在耶路撒冷，而是很多人呢，他们不大想要住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最后被攻占的时候呢，圣殿被毁，城墙也被毁，房屋也被毁，所以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所以造了很严重的破坏，所以呢，其实呢，可能不适合人居住。然后第二呢，可能因为耶路撒冷，因为圣殿所在，我们就讲刚才，因为是神的居所，锡安的城，所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敬拜的中心，也成为了他们的附近的邻近的那一些的国家呢，虎视眈眈，一直要攻打，一直要占领的一个地方，甚至连尼希米在建造城墙的时候呢，都有亚门人，还有那一个还有谁，还有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些的敌人，都要来攻击他，都要攻击他，为什么？让他们能够把这个城墙不能够建起来，都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耶路撒冷成为一个攻击的地方，所以危险是很大的。还有呢，回归的人呢，那有时候呢，可能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不是住在这个地方，而可能他们就住在附近，散居在这些山区这些的地方的里面，所以为什么？这是他们的家人，所以他们要回去里面去建造。所以呢，其实呢，很多人是不会想是直接要回到耶路撒冷居住，而且也可能因为圣殿的所在，能够居住的地方也不多，所以呢，他们需要用什么？用抽签。所以他们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抽签的方式，来抽，抽下谁可以居住在当中，居住在当中。所以我们看，然后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第一呢，首领必须住在耶路撒冷，包括尼希米，他们就要住在耶路撒冷。为什么？首领做领袖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需要住在首领。其余的百姓呢，他们做什么？ 就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来住在里面。所以他们就什么，每一个家族当中十个人当中，他们就抽一个人出来。所以就看见十一章的时候呢，就提到谁谁谁的儿子的名字。所以十个人当中就抽一个人，十分之一哦，十分之一哦，在第一节的时候抽出十分之一住在耶路撒冷，一下的十分之九呢就住在什么别的城镇哦。所以你就看见说，因为这要抽签，就表示说其实他们是被抽中来住的。但是呢第二节就讲说，还有一些人怎么，众人为所有自愿住在耶路撒冷，还有不但被抽中，还有一些是虽然没被抽中，但是他自愿愿意住在耶路撒冷的。为做这些人，第二节说他们为做这些人来祝福，他们虽然有的没有被抽中，但是他们自愿什么愿意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做什么，一起来做一个守望者。然后这些人当中，我们就看十一章的名单的里面，犹太的子孙、祭司、利未人，还有守门。上一次守门的我们讲是谁，他们叫尼提林人。尼提林人是他们以前呢，这些他们打仗的时候呢，那些被攻占之后呢，那些外邦的人被掳来做什么，来做服事的。这些呢在做什么，在圣殿里面呢看守圣殿，看门关门等等，这些打杂的、挑水的这些人，守门，他们叫尼提林人。所以尼提的人也被掳到波斯的时候呢，他们也回来。所以在第七章的时候记载的时候，还有包括这些尼提尼人，上帝也知道他们爱神的心，虽然是外邦人，他们愿意回来，愿意什么，在圣殿里面来做打杂，来做服事的工作，有愿意的心神都悦纳。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就看见有这些的人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就看见耶路撒冷这个西安城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神宝座的。诗篇132篇13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定义把它当作自己的居所，他说这是我永远安息的居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我定义这么做。还有诗篇48篇第二节说，在北面的西安山有大君王的城，美丽高中，是全地所喜。这个地方是神所喜悦的，神所特别拣选的的一个地方，很被看重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因此呢，锡安山就给我们看见了。一直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呢，不单在就业的人向往锡安，那还有耶路撒冷呢，当时圣殿的地方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呢一定要有几次他们要上到这个耶路撒冷过节，逾越节、祝盆节、吹角节，三个节日他们一定要上耶路撒冷，很重要的节日。所以这些男孩子呢，他们一定要去过节的很重要的节日来着。所以他们要到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是一个敬拜的中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他们都向往，因为在新约的后来给我们看见圣殿也被毁，主后70年被毁之后呢，当你特别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们当时是在谁的手上，尼禄时代过去了，还有其他的罗马君王起来，很多新约的信徒受逼迫，但是他们有什么，有那个盼望。特别在十一章里面就讲到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们什么盼望，有一个家乡，那个家乡比地上的这个锡安城更美，那个是什么，在天上的家乡。所以因此呢，在新约里面呢，你一直读保罗书信、彼得的书信、新约的书信，他们在讲三个字很重要，信、望、爱。不但有信心，有这样的一个爱，很重要的一个盼望。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讲到盼望，就是信心的盼望，是他们的一个什么根基呢？为什么还没看见，但是远远就已经一直在盼望。包括谁，十一章就讲从以前一开始的时候，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许许多多的圣经所提到旧约的人物这些人都什么存作信心而死。为什么还没看见这样的一个最后很美的那样的一个锡安、耶路撒冷，但是他们一直盼望那个更美的家乡，天上来的。这就是启示录21章里面讲，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有新的耶路撒冷降临。 然后神要居住在其中，然后呢，属神的人都要居住在这城里。街道是黄金街，是碧玉城，这个很美的地方。啊，这些呢，这个地方就成为旧约的那些人他们一直盼望向往的地方，也是新约的使徒们，这些信徒们呢所盼望的。所以他们就轻看什么碧柏，算着什么，当时被绑在火那个柱子上，被点火烧死，被丢在这个斗兽场里面，被野兽咬死。在当时的罗马政权的那种的统治之下呢，许多新约的信徒受到这种的迫害的时候呢，逼迫的时候，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什么存作信心而死。为什么？他们仰望那更有根基的城，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盼望。所以信望爱，这是新约信徒一直在追求，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任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在他们的心中。所以一样的，来到这边的时候呢，看到他们被掳回来之后呢，他们找的是什么？耶路撒冷锡安城，这是我们神居住的所在。所以就在这样的里面，撒迦利亚书我们就看见，撒迦利亚书如果你们上次有上我们的这个小先知书的时候就有知道，那特别这边就有提到有两个，他说什么呢？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跟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神不单住在当中，神也要成为他们城墙的保护者，居住在当中。所以你就看到呢，这整个城墙的扩张是不受限制，神说要扩张他的帐幕，因为神要居住在当中。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预表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帐幕不只在耶路撒冷，今天神的帐幕在哪里？每一个人的心中，神在那边来做我们的主。所以神说要扩张他的帐幕，所以他的扩张不受限制。然后这边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就有提到这个四围的火墙，就讲到什么城墙，其实就已经预表了尼希米他要回来做什么，来建造这个已经倒塌了的城墙。这城墙要做什么？我们上次讲要做保护，免得外来的人来攻占他们的这些城内的居民，攻占他们这地方。还有呢，城墙是把里面的跟外面们的分别，也看见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我们需要跟世界什么有分开。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也造了这个围墙，神造了围墙。然后第二方面呢，他讲到其中的荣耀，什么荣耀呢？城墙里面有什么？有圣殿，这是神在他们当中的他们敬拜的一个中心，就讲到圣殿，神的荣耀，讲到神的同在。然后讲到神的时候，圣殿的时候很重要的时候，不单敬拜，而且是一个宣讲神话的地方。提到以斯拉记里面的两个很重要的人，所罗巴伯跟以斯拉这两个人，一个建造回来建造这一个圣殿，所罗巴伯，另外一个以斯拉用神的话语建造他们心灵的重建。所以这个就是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很重要的提到这个，然后神要在当中做这个火墙，神成为他们的保护者，神要居住在他们当中。所以呢，锡安是一个神所爱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看，所以神在乎什么？神特别用心把那些名字就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尼希米记就出现了五个，在有五个地方就记载了许许多多人的名字，包括今天对十一章里面。所以你读的时候，刚才讲你读的时候很枯燥，但是里面一直出现着谁住在耶路撒冷，谁住在耶路撒冷，谁住在耶路撒冷，住这个字出现了17次，名单里面你就看到有许许多多人，神一一把他的名字记下来。神没有说住在耶路撒的人有大约有多少人，便雅米的族有大约多少人，没有，上帝是把每一个人名字清清楚楚的写在里面，记载的是神纪念，神纪念。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历世历代的圣徒里面一直有做荣耀的城，我们就刚才讲什么城？将来的天上的耶路撒冷。而这个城讲到神永远旨意的完成，启示录第21章里面所提到了。所以这个荣耀的意象就抓住了每一个世世代代的信徒的心。所以虽然被掳，看见吗？在巴比伦， 巴比伦灭亡之后被波斯占领，在外邦国家，但是说什么？我们怎么在外邦人当中唱神的歌呢？所以对那些利未人，他们在加巴鲁河边弹，他们不唱，琴挂在柳树上，他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人当中唱神的歌吗？我们又回到什么？耶路撒冷。虽然那个地方荒凉，虽然地方是要重建，但是呢，我们对神的爱，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回来重建吧。他们就又回到当中。所以这个名单里面包括了什么？在十一章的下半段呢，包括了祭司，还有在圣殿里面唱诗的利未人，特别的重要。他们不在外邦人当中唱歌，他们回到神的圣殿，重新来服侍，重新来献唱。所以这些人呢，大大的影响他们。所以无论你的脚踪在哪里，生活，他们人生的标杆是什么？耶路撒冷、锡安城，这是神居所的地方，我要回到当中，看见吗？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写着，因为他们等候那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设计所建造的，就是启示录二十章讲的新耶路撒冷。所以不单是他们，旧约的世代的信徒们，新约的使徒们，新约的这些的信徒们，包括我们这时代的将来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盼望等候的一个新天新地的到来。所以呢，你看，所以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食粮的，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不过是从远处看见就表示欢迎，又承认他们在世上不过是什么异乡人。所以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耶稣的祷告，十七章六节耶稣说了，他们在世上，但是他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呢，虽然得救之后，神没有立刻把我们就提到天上去，没有，神把我们留在世界上。你属于世界吗？你在世界生活，但你不属于世界，我们属于神。所以呢，我们需要过分别的生活，城墙的建造，属灵方面也把我们从外面跟里面就把它分开出来，看见吗？所以我们虽然在世上，保罗说什么？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所以耶稣大祭司分离的祷告里面，也为着当时的信徒，也为我们每个信徒祷告说，虽然我们在这世界上，但是呢，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求，他就求父神保守他们，保守他们到底。所以我们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有也是一样，跟他们出那个旧业的信徒、新业的信徒一样的，等候那个有根基的城新耶路撒冷的带来。所以他们怀念已经离开了的地方，虽然被掳，还有可能回去的机会，所以愿意回来。但是现在他们所向往的更是一个什么？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神不与他们称他们为神而觉得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什么？一座城，这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等候的。所以向着这个标杆，他们就存着信心而死。怎么美？我觉得这个图还不能够表示这个将来的耶路撒冷的美，因为他说是黄金街，是碧城。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的形容那个是太美太美了，太美太美。然后我们都向着这标杆，你要怎样存着信心？所以旧约的人亚伯拉罕死了，他们都存着信心，还没有看见，就远远的看见这样的一个城的时候，他们就凭着信心，虽然死了，但是虽然那个城还没到来，但是都凭着信心。所以我们却来到锡安山跟永生永活的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将来在那里有千万的什么天使来聚集。所以呢，启示录最后的时候耶稣说，看啊，我必再来。耶稣讲了两次，那第一次讲的看啊在做什么？因为在天上的地方有众天使要敬拜，所以那个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天君天使都在那边什么歌唱来赞美。所以有两件事情，第一，唱诗班我们的赞美将来在天上永远不会停止，还有呢，对神的敬拜从地上呢延伸到天上，到永永远远的敬拜也不会停止。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单纯做这样的一个信心跟随他们。所以这些锡安子民的特点就看到了，他们愿意让神在他们生命生活上来掌权。所以无论被掳到什么地方，我的心 奠基者是神的家耶路撒冷西安城，所以我愿意回来重新的建造，重新建造。所以他们不念慕在苏珊城里面的那一种的荣华富贵，在那里可以做生意，在那里有好的东西可以吃。苏珊城就好像今天的那种大都市纽约一样，看见吗？但是那个不是他们想问，我们的心在哪里？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愿意什么？走也好800公里回到这个地方重建家园，他们的生命生活中让神来掌权，高举神，顺服神，还有特别爱慕什么？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帐幕在我们当中，神在耶路撒冷西安城作王，我们要回去。所以当时你看见当耶柜被掳的时候呢，他们大卫都尽量的什么要把这里重新带回来，从这些外族人当中把他带回来，然后怎么放在西安上啊？这个就是后来建造圣殿的地方，约柜的所在。所以西安在历史历代系了多少爱主神的子民啊？今天从这个我们也可以学到什么功课？我们渴慕跟神的距离更亲近吗？更近。所以你看，所以当时的民众的领袖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民众都抽签抽出十分之一住在圣城耶路撒冷，余下的十分之一九就住在别的城的。众人为所有自愿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祝福，主啊，我渴慕住在耶路撒冷以你亲近。所以他们当时虽然是这个看得见地方，今天我们更愿意怎么跟一个看不见的，我们愿意跟神更亲近吗？哦，我很喜欢当我跟Rain 就是恩显弟兄夫妇谈的时候，你懂他们住在哪里吗？他们住很远，他们住在布吉班江，那以前他们在荣耀堂聚会很近，那后来他们也去了另外一个教会聚会，就在这个无人湾的地方，都很靠近他家。后来怎么他决定说什么，诶，我要移民到恩业教会。我说恩业在哪里懂吗？无比你看见吗？然后他做什么呢？他就说我是他的姨丈，因为我太太就是他太太的二姨。他就说姨丈阿姨，他说什么，我们打算什么搬到靠近教会的地方。所以他们在无比地方找，他们在附近这地方，他们要找 HDB 的 BTO， 然后他们要去什么抽签，他们愿意什么跟神更靠近，因为在当他们也投入我们的服事侍奉，看见吗？对神爱的心，我相信神会纪念，神会，上帝必然会为他们预备更好更美的地方，比布吉班江更好呀，比布吉班江更好呀，所以在这附近的地方，我说将来这地方可能更靠近地铁啊，更方便啊什么啦。所以他们不单讲，也为孩子将来学校也做预备，你看见吗？就好像当时这样，住在耶路撒冷，我渴慕住在耶路撒冷以你亲近，看见吗？所以离教会的距离不单是你要花多少时间的问题，所以他每早上四班八点半呢，所以你想大概他几点要起身，他又没有驾车，要坐公车，要搭 MRT 等等，他几点要起，很早，看见吗？所以我都讲了，四班因我们住在更靠近的，你应该比阿瑞更早到，你要该管，不然呢，你比他迟到你真是很羞愧的。他会很早到，因为他就在八点半开始的时候来指挥四班。所以这是你看服侍的心态，跟神更靠近。所以呢，你需要豁倒时间，这个不是一个问题，而是说反映你跟神的距离有多靠近，这是你爱神的心。他们离了800公里在苏珊城，我走路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这是神西安城，神居住的地方，我一回来重建，看见吗？对神那种爱。今天无论你在新加坡，新加坡东到西大概是38公里，也不会很远，现在还有MRT 都是很方便，这个不会成为你跟神的一个距离，也不是你还有什么迟到的借口，看见吗？所以无论你住得多远， Rain 可以八点半到，可以的话挑战你们更早到，十点崇拜你应该在最迟9:45你应该坐在这里预备心来敬拜，不要迟到，因为这次呢就看见你跟神的距离有多近。所以呢，不能以离开教会眼镜来衡量弟兄姐爱主。我住得很远啊，你看牧师你每次都讲我们迟到，你看我住得很远，等等，这些这个不是你的理由， 哦，你要更很早的预备。如果以色列人可以走800公里，挑战你咯，你从东到西，你从 Tuas 走到这边大概36公里，你要跟以色列人800公里来比吗？我不懂他们走了几个月时间，一路上走在旷野还要遇到危险，看见吗？不像你们今天走到半路的时候喝咖啡，他们没有，旷野哪里有咖啡，可能遇到强盗等等这些东西，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做什么，就是这种爱神的心。所以关键不是在你的地理上的位置，你不管你住在哪，无论也好，花也好，竹龙 East 竹龙 West 也好，你对神的心是怎么，你跟神的心是没有距离的，看见吗？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迟到或者怎样的一个理由。所以看你对神的那种爱，你对神的爱，神知道，神也纪念，神把我们的名字也记在他的生命册里面，就像这些的以色列的名字被记载在尼希米记里面，神一一的把每一个字很清清楚楚的写下来。所以人有爱神的心，神知道，神也把你的名字记在他的生命册的里面，哦，清清楚楚把你的名字写下来。所以从这章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对神的那一种的爱回应，哦，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字非常重要。所以他们的心怎么样，是跟神是很相近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一刻里面让我们学习他们的那一种侍奉神、委身于神的那一种的心态，让我们无论再怎么样，愿我们跟神的距离，哦，不受任何的间隔，让我们跟神是紧紧的在一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请牧师来祷告。
Okay, 在我祷告之前，我澄清一些事情，哦，我感谢主今天的主日学，孙长老已经澄清了，有关于信与不信、信徒跟非基督徒来往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澄清。All right? 但是同时我要澄清一下，哦，我们教会在看待这个婚姻的事情上的一些做法跟立场。那或许你们不太清楚，牧师跟长老我们在背后会做些什么哈。那他会分成几个步骤啊。首先，如果有一对弟兄跟姐妹，他们你们有自己的自由 ，alright， 就是说你们彼此认识，像你们私底下你们已经有进一步的来往 ，alright， 这是你们的自由 ，OK， 你不用来找我 ，OK， 你不要说牧师我要跟这个人来往可不可以，你不要来找我这种问题 ，alright， 你们这是你们的自由。但是什么时候你们来找我呢？当然你找这些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跟他来往。孙长老提醒一个很给你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你们要很小心你们的信心，还有你们要面对试探的问题。Alright? 所以不要直接的冲进去那个关系里面。Alright? 这是我们很关心的事情。所以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你们认识谁交往了，然后你们说你们后来你们就谈说 OK， 我们要进一步的多认识什么叫做婚姻啊，你们就可以来找我。OK？ 你可以来找我。Alright?来找我呢，我就会开始10个月的婚姻辅导，10个月 ，alright。那10个月的婚姻辅导里面，我会让上帝从圣经里面给你们看见什么叫做婚姻，什么叫做男女朋友的关系，婚姻里面包含什么东西等等 ，alright。啊，你会发现到原来圣经里面的婚姻是永远是把你带到上帝面前 ，alright， 是怎么样在一起，彼此成为帮手，然后荣耀上帝，服侍上帝。Alright? 这个是10个月的婚姻辅导里面我们会做的事情。那10个月的这个婚姻辅导里面呢，我会做出怎么样安排，我会私底下跟你们上课 ,Alright? 上婚姻辅导。同时我也会安排长老或者是传道各自私下跟这个情侣 ，alright， 所谓情侣 ，alright， 来有进一步的辅导交谈，他们会借着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这些对主的话语的认识， 跟你们各私底下有进一步的这些辅导跟跟进。然后呢，在同时呢，我也会跟这些长老或传道有互通互相的沟通，好让我们清楚知道你们这对情侣呢，你们进展到什么地步。那这是我们会做的，十个月我们都会做的事情。那到头来 ，alright， 牧师跟长老的责任不是告诉你说你们可不可以结婚，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我的责任跟长老的责任是告诉你圣经婚姻辅导是什么，然后你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你们的软弱在哪里，你们需要神的话语是什么。我会告诉你这些 alright， 我也会告诉你你们结婚之后你们会面对怎么样的问题，我会告诉你。然后到头来你跟谁结婚你们要自己决定，你明白吗？ OK， 所以每次我的婚姻辅导结束之后呢，我在主理婚姻的时候呢，这个婚礼的时候，我准备的信息永远是针对这对情侣的需要，我一定会针对的。OK， 所以记住我要澄清的一点，你跟谁走在一起，不是由我或长老决定，你们要自己去决定，你们要带着敬畏上帝的心去决定。Alright， 然后你们来找我，我们随时欢迎，然后我们来上课，然后我十个月我们走过去。Alright， 然后到头来。我会告诉你上帝话语怎么说，你们的问题会在哪里，你们会面对怎么样的问题，我会告诉你。然后靠着上帝的话，靠着上帝的恩典结婚建立你们的家庭。每对夫妻都有问题，特别的问题，各自的问题都有的。Alright， 就算我们这些结婚这么久了都有问题，明白吗？所以我跟我太太结婚这么久都有问题，从英国回来开车都有问题，但是怎么去处理？祷告 ，alright， 然后借着上帝话语彼此勉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认罪悔改，都是这样 ，alright。所以因此呢，我要澄清啊，你们跟谁走在一起，牧师长老的职分是告诉你上帝的话语怎么说，然后会告诉你你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你们各自的问题出在哪里，家庭会出在问题出在哪里，然后该怎么样用上帝话语走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 ，OK。到头来是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要不要结婚。那第二个我要澄清的就是，为什么过去在婚姻辅导里面我要等到有一段时间，这对情侣他们走了一段时间，好像偷偷摸摸的你们到了一个时候我才公布把你们的要结婚的这个照片登出来呢？那因为在过去的辅导里面，我经历的一些事情，就是让我看见有一些人一些夫妻，他们在婚姻辅导的过程里面时常还有很大的分歧到个地步，他们会在你面前在你背后吵架的。那就在他们吵架，无论立场是他们的吵架的原因是什么，都有很多问题。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就不太敢，也不鼓励他们就表露出来。好了，因为我不懂接下来他们会不会走下去，我不晓得，明白吗？所以为了保护他们的缘故，我因此我会要等到他们清楚知道他们要继续结婚，他们决定要结婚，我才敢把一个照片登出来。这是我过去的做法。好了，但是从今天起，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们将来你们说，牧师我们要婚姻辅导 ,OK, fine, 但是牧师我要公开我跟这个人的进一步的男女的关系，我可以赞同的。这是你的决定，明白？你要有这个成熟性的来承担以后的责任，你要有这个成熟性 ,OK, 但是你告诉我说，牧师我不要公开，我要先婚姻辅导 ,OK, fine, 我会尊重你的意见，直到有一天我们婚姻辅导来到个地步，你们可以去拍婚纱照啊，婚姻的照片。那个时候我说，什么时候你们要登出来，你告诉我，是你们告诉我，明白吗？一路来都是你在告诉我什么时候登出来。Alright, 你问那些结婚过的，我辅导过的，都是他们告诉我什么时候登出来。我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什么时候你们去拍婚纱照，把照片给我，从来没有，是他们决定时间，明白吗？Alright, 所以要澄清这个。第二，所以因此呢，第二点是要告诉你说，如果你说你要很快的就公开跟某某人来往的这个关系等等，然后我会尊重你的意见，我会让你们公开。然后接下来呢，我同样的还会 跟你们进行婚姻辅导，然后呢长老呢传道人呢都会私底下跟你们私下的进一步的辅导跟帮助你们。 OK， 好，第三我要提醒你们哦，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婚姻辅导要十个月，这么麻烦，很麻烦，真的。有些教会一次就完了，你就可以结婚了，真的，不是私下两个人跟牧师而已嘞，是全班哦，要结婚的你们来哦，上一堂课哦，你们可以结婚了，是有，你要我可以介绍这个教会给你，真的。有些教会三次，有些教会三个月就你就可以结婚了 ，right？ 你要这样做，当然你要的话，我可以介绍这样的教会给你。但是我为什么我们要花十个月时间？因为我很看重你们的婚姻，孙长老很看重你们的婚姻 ，all right？ 所以我是希望你们有更好的预备。那婚姻辅导十个月不容易，我每个礼拜至少两个晚上在跟不同的人上婚姻辅导。如果你说我牧师很麻烦，你太严厉了 ，OK？ 好，我告诉你，三个月你去找其他的人，他可以帮助你 ，OK？ 所以我很看重你们的婚姻。是为了你们的缘故 ，OK， 所以十个月对你们是有好处的，是为你们的缘故 ，OK， 所以你们希望你们能够理解。那我记住哦，我今天只是澄清三点。第一点，我们这个教会为什么十个月？因为我们看重你们的婚姻。第二，这里牧师、长老或者传道人不会告诉你说你嫁给谁，你娶谁，这个不是我们的决定。OK， 因为我不是韩国的那个异端的教主。OK， 如果我可以这样做，这里早就很多人结婚了，明白明白吗 ？OK， 所以我要告诉你啊，这个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只是告诉你上帝的话语怎么说，我怎么预备你，怎么面对你的罪，怎么面对你配我的罪、家人的罪啊，我会预备你这些。OK， 然后第三，最后就是说，如果你们准备进入男女的关系，谈恋爱的关系，你来找我，你要上婚姻辅导，你告诉牧师我要公开这个关系 ，fine， 我尊重你 ，OK。但是如果你说牧师我不要公开，我是要先上婚姻辅导，好像其他过去的这些配偶、这些结婚的人一样 ，OK， 我也尊重你 ，OK。知道你预备好了，把照片登出来，你告诉我什么时候你要登出来，什么时候你要结婚，你告诉我，好不好？我要澄清这一切哦，所以你不要把我当作异端的教主。OK， 请你不要 ，Alright。那还有，只有一个场合我会拒绝为你主理婚礼，只有一个场合，就是当你的配偶不认识、不相信耶稣基督，我不会为你主理婚礼。我再澄清一次，我不会为你这样的配、这样的情侣主理这个婚礼，我不会，因为其中一个不是基督徒，这违背圣经的教导，也会违背我的信念。OK， 这是我的立场。OK， 所以呢，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到目前我婚姻辅导这样多的情侣呢，这样多的夫妻，只有一对情侣，只有一对夫妻，他们真的没有他们后来结婚，因为这是他们的决定。但是其中一个配偶是非基督徒，我已经一开始我就告诉他们了，我不会为你主理你们的婚礼，如果你们的配偶不是基督徒，我已经告诉他，第一堂课我就告诉他，然后接下来，但是我欢迎您来上婚姻辅导，我会继续跟你上婚姻辅导，因为你要知道婚姻是什么，圣经讲的婚姻是什么 ，OK， 所以求神怜悯 ，All right， 后来这对夫妻真的结婚了 ，All right， 然后当然我没有为他们主理 ，OK。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立场 ，OK， 记住哦，我们不是要好像绑住你们，绝对不是。所以为什么孙长老今天会澄清？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澄清 ，OK， 我们是要帮助你，私下帮助你，公开的帮助你 ，OK， 好不好 ？All right， 所以记住，我们要还有最后一点，我要提醒你们，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什么是叫为了结婚而结婚呢？首先你说哦，我爱他所以我结婚，哦，因为我孤单我结婚， 哦，因为我要养儿育女，所以我结婚。这个就是，这个是当然，这个你是为了这三个原因。如果你是为了这三个原因而结婚，你是为了结婚而结婚。但是圣经时常提醒你，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无论你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结婚，都是荣耀上帝。那荣耀上帝本身不等于说你不爱对方，反而你是更爱对方，你会更爱对方。荣耀上帝而结婚是你会怎么样？你会在一起跟这个人，把他当作是神所赐下的配偶、助手，更好的侍奉上帝、服侍上帝。Alright， 所以为了荣耀上帝，更进一步与神亲近，更好的服侍神、见证神，这是荣耀上帝，这是婚礼，这是婚姻。Alright， 不容易的，不容易的。Alright， 你问那些结过婚的人 ，OK， 包括张罗在内，你问他们结婚。基督徒的婚姻有问题吗？很多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跟一个不信主人结婚，哇，问题会更大。明白吗？所以因此呢，所以希望你们明白我们的苦衷。Alright， 在这里有好多还很年轻，还可以再找伴侣的，还没有结婚的，以后会结婚的，他们不在你，请你把这我们教会的立场，我们所关心的告诉他们，明白吗？不要让他们以为教会很严厉，然后教会只要牧师认可他们才可以结婚，不是哦，绝对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All right, OK， 好不好？有什么要问吗 ？OK， 我希望已经澄清哦，我讲清楚了。All right， 好不好？好，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婚姻辅导过后，他们结婚的人都我感谢主，他们都敬畏上帝，都愿意借着上帝的话语来维持，来建立家庭，彼此相爱。虽然有一些还是有一些问题挣扎，的确还是有的。OK， 呀、yeah. ，我听不到。我们会有辅导的，这个10个月的辅导是叫婚前辅导，结婚之后呢是叫做婚姻辅导，婚后辅导，okay， 婚姻辅导，我会怎么样辅导？那我会去探访你 ，alright， 我会找时间探访你 ，alright， 你们夫妻过得怎么样 ？alright， 但是当然不像以前10个月这样频密，明白吗 ？alright， 因为我要探访的人太多了。OK， 但是我会时常问传道或长老，这对夫妻他们近况如何？我会问的。哦，如果我听到一些东西，咦，好像不太对了，我会找你们，我会找这些结过婚的啊，我来探访你们，明白吗？但是你不要怕啦，每次我找你，不要说我是不是我有问题，不用怕，明白吗？如果你结婚幸福快乐美满，好像王子跟公主结婚，过着幸福的快乐日子，快乐的日子，我也替你高兴，明白吗？你请我吃饭就算了 ，All right, OK， 还有什么要问吗？你只要你们愿意，你来找我，啊，可以找我，啊，结婚的人都需要辅导的 ，alright， 啊，无论你是在这里或者在其他，啊，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回到圣经，啊，因为以前有一些人哦，结婚不知道圣经讲什么的，但是现在你来，我是愿意为你开门的，明白吗？我的办公室开门你就进来。Right， 然后呢，我会告诉你婚姻辅导里面婚姻在谈什么。当然不是10个月啦，你结过婚的人就不是10个月啦。我会有选择性的告诉你，你要注意一些事情，明白吗 ？OK，All right，OK，记住哦，我们的长老跟牧师传道很有爱心的。OK， 我们不是异端，记住。OK， 我们不会跟你许配人的，不会的。OK。OK， 好，没有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的保守，感谢主你的眷顾，感谢主你过去如何怜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犯罪， 被犯罪离开你，敬拜偶像，然后甚至被送到这个被掳之地，然后主你却怜悯你带领他们继续回到耶路撒冷，重新与你建立关系，悔改，并且重新的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再次，我们相信主啊，无论我们多么软弱，主啊，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神你所分别出来的人。因此无论是我们是结婚的，或者还没结婚的，主啊，我们都是主你所爱的子民。主啊，求神你教导我们，赐给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还有敬畏主的心，教导我们如何先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因为我们这一切都要加添给我们。主啊，求神你把这样的应许，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每个人的心中。主啊，让我们更爱你，让我们更亲近你，更认识你，更顺服你，并且让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是更每天更亲近你的教会。求神你也祝福引导孙长老，感谢主他的教导，他虽然工作繁忙，可是他却忠心的来讲道，忠心的做教导。愿主你赐福他，赐福他的太太呀、妹姐，还有他们的孩子。主啊，我们相信他们都是敬畏你的，神你是他们一家之主，你必然会引导他们，祝福他们。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OK， 谢谢。